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们一同来读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早晨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，把我们心中的感谢、赞美、爱戴都归给你，真是我们的福气。早晨我们一同在诗歌中、在祷告中来亲近你，我们实在是心里满了甘甜。但愿你继续的来亲近我们，但愿你在你话语的中间来向我们启示你的自己。我们把讲的、听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上，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一同等候你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，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学习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说过这一章的圣经可能是全本圣经里面非常难懂的一章圣经。那在这章圣经里面，它最重要要教导我们的就是神的拣选和神的主权。那么我们看到神的拣选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，都是根据神自己的怜悯。所以你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神的主权、神的拣选并不是在一个暴君的手上，我今天高兴选你就选你，不选你打死你，不是的。这一个主权、这一个拣选是在这一位又有恩典又有怜悯的神手上。那我们今天来看的第十五节，他这里说耶和华，这个他就是耶和华，因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如果弟兄姊妹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，你就会注意到全本的圣经一直在强调这一个观念，那就是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他真是有恩典又有怜悯。那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，那神的公义呢？那神的愤怒呢？那神的审判呢？啊，那些都是对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圣经它所强调的是什么。如果不是有神的恩典，如果不是有神的怜悯，我们人活在地上是一点指望都没有的。神的公义不用讲，他如果不公义他就不是神。人的罪恶、神的愤怒、神的审判，这都是应该的，这都是我们所配得的，都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，这可是我们不配的，这根本就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，怎么有这么好的好事。这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来思想关于神的主权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主权的背后是根据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。那当然弟兄姊妹，如果读第九章读到现在你就记得了，这个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，神的这个拣选是从亚伯拉罕，没有道理的。亚伯拉罕跟他的祖先一样，住在乌尔，拜偶像，有什么道理荣耀的神要向他显现？为什么要选他，不选其他的人？ 不知道。根据什么呢？不是根据亚伯拉罕长得帅，也不是根据亚伯拉罕聪明，也不是亚伯拉罕有信心，都不是。根据什么？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。那么亚伯拉罕第二代是谁？以撒。为什么要选以撒呢？为什么不可以以实玛利呢？有什么道理？以撒人好？不是。你读下来你就看到根据什么？怜悯，怜悯。然后第三代是谁？雅各跟谁？雅各跟以扫。雅各跟以扫，如果就人看，你告诉我，你要交朋友，你跟谁交朋友？你肯定要跟以扫交朋友，哥们儿啊，够义气啊，是不是？雅各什么东西啊？鬼诈，贪心啊，鬼自私啊，这个坏蛋啊，谁要跟他做朋友啊？但圣经里面说神选谁啊？神选雅各，有什么道理啊？没有道理。根据什么呢？怜悯。哎呀，这真的是一个奇妙啊！神就是以怜悯为怀，他就是一个有恩惠有怜悯的神。那么当圣灵感动保罗在这里引用了耶和华神对摩西说的这句话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你要读懂这句话，你得回到旧约圣经，看看这句话当初从哪里来的，它的上下文是怎么回事，否则你光读这句话会不会觉得有点霸气？会不会？当然有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好像个三岁的小孩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回到旧约圣经一看那个上下文啊，你就懂了，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对着每一个人来讲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啊！幸好我们的神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如果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全都完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旧约。那我当然不要弟兄姊妹重新来翻圣经啊，再来找，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。基本上这一节圣经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就记得出埃及记的故事，简单的说是什么故事啊？就是救赎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做什么？奴隶啊，苦不堪言啊，是不是？然后耶和华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哭，对不对？就打发摩西要去拯救他们离开埃及。那你想想看，摩西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？摩西是个有本事的人还是个没本事的人？有本事啊，摩西真的本事很大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，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啊。但是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，等到有一天耶和华神说，你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，他有没有胆量去啊？没有啊，他也不敢啊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每次想到这里啊，我就想到说我们呢，真的需要神格外的怜悯，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胆子比摩西都大。人家摩西是神一直叫他去做一件事啊，他还不敢呢、啊、他本事大他还不敢呢、啊、我们常常是神还没叫我们干什么事，怎么就自告奋勇上了，结果常常都惹出祸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，神都不丢弃我们。你像摩西他不敢去，可是神很恩待他，神非叫你去就是叫你去，那摩西就乖乖的去了。哎，你想想看，摩西这去了，法老听话不听话？法老怎么说？
法老说：“哎呦，耶和华派你来的，太好了！那个，走走走走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的呀，那个法老，你看看那法老那个口气啊！你们如果记得，你们我的假设你们读过的嘛，对不对？出埃及记第五章说那个法老什么口气啊？耶和华是谁啊？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”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这口气大不大？哇、哦，口气大的不得了的！你摩西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你拿耶和华来吓我？我耶和华不在我眼里。摩西就告诉他了：“你不听神的话，麻烦的呀。法老不听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发生了什么事？灾难是不是啊？灾难是吧？几个灾？十个灾哈！前面九个灾，弟兄姊妹，简单的告诉你一件事：这每一个灾难都是埃及所拜的一个偶像，都是他们的神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所以神用这九个灾难告诉埃及什么事？你们拜的这些假神只会害你们。听懂了没有？神借着灾难背后都要表达一个他对人的怜悯。看见了没有？他是要叫人远离假神，归向真神。这是神的怜悯啊。但是请问各位，法老领情不领情啊？不领情哦，不吃这套。九大灾难过了，每一次都说好了好了好了，等灾难一过怎么样就忘了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觉得法老有点笨？会不会？你们都不诚实。肯定会的嘛，这哪有人笨到这种地步呢？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？新约圣经有句话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什么？教训我们的。神把旧约发生的这些事都当作一面镜子。请问你镜子里面照谁的？照谁啊？不是，照老公的。你们都不诚实。我们上个周末在加州带一个大型的聚会，那中间有一个 workshop 就是讲夫妻关系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那爱君上去没讲几句话，你看那个弟兄就看啦，说你啊，就指着他们老婆讲，那意思是什么你懂不懂？就是把神的话当镜子照谁啊？照别人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只有夫妻这么干的？咱们在教会有没有这个本事啊？动不动也拿圣经照谁啊？也照别人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请问你，神给我们圣经要照谁啊？说大声一点，照自己啊！要记住啊，读主的话是要检验自己的啊，要检验自己的。神借了九个灾难来修理法老，法老不悔改。神用恩典啊，用怜悯对待法老，法老不领情，把神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最后一个灾难，这很可怕的灾难啊！埃及一切投生的都要死。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啊，只要是投生的，它代表什么意思？你懂不懂？就是代表所有的，这样明白吗？投身的牲畜献给耶和华，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只有投身的归耶和华，意思是什么？所有的牲畜都是耶和华的，借着投身表达所有都是神的，这样听懂了没有？这个很重要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十分之一奉献，什么意思？懂不懂？是不是上帝啊？十分之一 交给你了，十分之九呢，俺高兴怎么花怎么花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十分之一给神代表什么意思？我的所有所事并所能全都是你的，这样明白了没有？所以当神说我要击杀投身的时候，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如果抵挡神，如果不要神，人一直跟神作对，那个结果就是完全落在死亡的里面。这样听明白了没有？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实，这不是神要加给人的审判，这是人不要神以后一定有的后果，非常可怕的。那在这个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？怜悯在哪里？神是不是说，今天晚上，灭命的天使一过，所有的投身的全死了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神说所有的投身都会死，但是有一种的投身不会死，哪一种的呢？就是谁家的门楣上抹上血的就不会死，有意思吧？哎，各位，我请问你，以色列人听到摩西讲这个话，家里面门楣上抹上血的，他家的长子会不会死？牲畜的头身会不会死？不会。那我问你，埃及人听到摩西讲这个话，他也把门楣上抹上血，那天晚上灭命的使者过来，他们家的长子会不会死？也不会。这是什么？你懂不懂？怜悯。看到了没有？哎，弟兄姊妹，我问你啊，这个门楣上的血什么意思啊？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羔羊的宝血？是不是？所以今天长得漂亮的人说，我相信耶稣，将来审判的时候会死不会死啊？会不会？不会死。为什么不会死啊？有羔羊的宝血，神的怜悯，对不对？那将来审判的时候长得丑的笨的，信了耶稣会不会死啊？也不会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哎，有道德的，有羔羊的宝血，审判的时候会不会死？不会。那没有道德的呢？有羔羊的宝血，审判的时候会不会死？也不会。这叫什么？怜悯。这叫怜悯。所以你看到神的怜悯不只是在神的拣选是怜悯，在神的救赎是不是怜悯？还是怜悯啊。我们的神真的就是靠怜悯的，他是以怜悯为怀来对待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哈，神救人呢，绝对不是因为人好，这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因为我们的观念都是什么人应该上天堂的，什么应该下地狱啊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上帝这么干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天堂是空的，地狱呢挤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，世上没有一个人够好。哎，世上有没有好人？有很多。但世上有没有一个好人够好可以上天堂呢？没有。因为再好的好人都是罪人，都犯过错，而且都继续会犯错，都还有可能会犯错。再好的好人也会嫉妒，再好的好人也会贪心，再好的好人也会骄傲， 再好的好人也会说谎，
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，全是凭恩典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到了生命记的时候，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耶和华神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半点好啊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什么理由？你们的神爱你，这叫什么？恩惠怜悯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们读出埃及记，读到32章，以色列的百姓到了西乃山，摩西上山，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干什么？啊，干什么？哎呦，这实在很过分，对不对啊？他们怎么出埃及的？坐飞机？不是啊，他们出埃及多难啊，对不对啊？千辛万苦，耶和华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救出来。你看他们到了红海那里的时候，神在他们的眼前行了多大的神迹，海水分开，中间变成陆地，他们走过去，后面的追兵追上来，神把他们挡住，等到以色列的百姓全面上去了，才让那些追兵淹死。哎，你如果是以色列百姓，你亲眼看到这些，你想，你告诉我，你还好意思啊去拜金牛犊吗？等什么就拜了？为什么会拜呢？为什么会拜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你要记住，因为摩西在山上看不见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因为他们以前一直看谁啊？看摩西嘛，现在摩西不见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找亚伦，这亚伦也真有鬼主意哦，他怎么想出来的？弄了个金牛，弄个偶像。哎，如果你跟以色列的百姓讲，我们一起来拜偶像，你想以色列百姓会不会干？会不会？不会的。但是如果把一个偶像做出来说，我们一起来拜耶和华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拜？会。现在懂了没有？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，也是这样子的，老是要想要去找那个看得见的东西。那如果看得见的东西，人家跟你说，这个是偶像啊，这是邪灵啊，这是鬼的作为啊，你会不会去拜？你不会的。所以魔鬼今天用同样的方法，你喜欢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吗？哎，我就让你看，但是我现在告诉你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圣灵的工作，这是耶和华做的，你信不信？哎呀，可信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堆傻瓜跟到后面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不是顾念那个看得见的，我们是顾念那个看不见的。因为看得见的是短暂的，看不见的是永恒的。基督徒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，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因为要一个看得见的，犯了大错，得罪神。请问各位，以色列百姓那一天在出埃及记32章的记载，西乃山下犯罪的几个人？啊？几个人？圣经怎么记载的？十个？三千个？一万个？圣经记载全部，全部，一个例外都没有，几百万一起犯罪。请问各位，犯这么大的罪，把
金牛犊说成是上帝。如果上帝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他应该做什么事？应该做什么事？是不是全部就咔嚓？对不对啊？但是你读32章，你发现一件什么事？神有没有怜悯？有没有看见神的怜悯？神的审判那天杀了多少人？只有3000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很不公平哦？凭什么就杀他们3000呢？为什么其他人不杀？你听懂了没有？你如果没有看见神的怜悯，我们一天到晚就觉得我们比上帝都公义，懂不懂？弟兄姊妹，你记住啊，你有没有碰到有些人呢、啊？他看到别的基督徒啊，碰到一些倒霉事儿，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？哦，这个人一定犯罪啊！有没有见过这种基督徒？弟兄姊妹，这种心态对不对？不对的，不对的，你不要去论断别人了。你要记住啊，我们在地上，无论是顺利不顺利啊，只要你是信主的人，顺利是不是祝福？不顺利是不是祝福？还是祝福。所以你不要随便去乱定罪别人啊。你要记住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好。记住啊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都应该在哪里？都应该下地狱。是神莫大的恩典，我们才得蒙保守。那你还记得在32章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，就是到最后神真的发脾气了，神是准备要修理这些百姓，摩西在那里代求，记不记得？摩西代求到一个地步，摩西怎么说？基本上摩西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如果不赦免他们，那就把我也毙了。听懂了没有？摩西愿意牺牲他自己来拯救他的百姓。那各位你要记住一件事哦，摩西这个心好不好？好。但是摩西说这个话是笨话，懂不懂啊？为什么是笨话？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摩西自己也该毙了。听懂了没有？那今天假如说有两个犯人都判了死刑，都要毙了，有一个犯人跟那个法官讲，哎，放了那个，为什么放了？我替他死。请问你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的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自己就本来就该死的嘛。那各位你有没有想到，天下人间只有一个不该死的人是谁？耶稣。整个宇宙中只有一个人完全没有罪，就是耶稣。那只有这个没有罪的，他愿意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死在十字架上，只有他有权利替我们死。这是什么？怜悯，莫大的怜悯。这样明白了没有？所以你看整个，你看这个背景啊，整个这个出埃及这个故事，就让你看到神对人真是有恩惠有怜悯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